然后接下来我们想讲几个人，我们先讲阿扁。民进党很会选举啊，你们想一想2000年是什么年代，那个时候正好是网络泡沫最盛的时候，然后一批电子新贵很年纪轻轻的就完成了这一生的资本积累。那个时候在之前像克林顿、像梅杰、像施罗德这样一批新的政治人物涌上跃上政坛，所以当时整个世界的潮流认为说年轻人会带着这个世界往前走，所以当时阿扁就利用了这一点做了这么一个片子哈。好，我们来看一看阿扁哈，这个人挺有意思的哈。他是1951年的2月18号出生在台南县的关田乡，他们家非常的穷，阿扁家非常非常的穷。然后这个从小就是我们很熟悉的这个穷孩子读书的故事吧，每天回家什么打猪草，然后这个晚上赶紧写作业，然后写了作业赶紧睡觉，第二天还要上学，就是这样。然后呢1969年的8月，他以第一志愿高取台大商学系工商管理组。大家知道台大是这样的哈，台湾台大历史上最难考的系这么多年来一直是医学院，这个是没办法，对不对？这个医生的位置这么高，所以最难考的是医学院，第二难考的法律系，在那个年代第三难考的就是工商管理组商学系。为啥呢？因为那个时候正好台湾经济起飞啊，你上了商学系毕业之后出来就有一份很好的工作，所以当时阿扁这个考上之后家里很开心。但是呢大一还没读完哈，这个大一的那个冬天啊，1969年的12月20号，当时台湾举行明代增补选举，这个人是党外啊，不是国民党的人，黄信介，台湾的一个大地主，他当选为立委。当时他去陈水扁去听他演讲，陈水扁听完以后觉得热血沸腾，觉得哇，这个原来他的兴趣在法律而不在商学，他就跟他爹说他不读了，他要回去重考。那个时候没有转专业的制度，所以你看转专业的制度是多么的人性啊！那个时候没有转专业的制度，所以他没有办法，他就跟他爹说，他说他回去重考。你想他爸听到这个消息就是晴天霹雳，对不对？我们家孩子一辈子好不容易供你考上台大系商学组，恨不得你明天毕业然后补贴家用，结果你告诉我你不读了，你要回去重考，你还能保证你考上吗？而且你考的是更难考的法律系，然后家里面已经没什么钱再供你了，你到底想干嘛？所以他爹当后来跟他有一个这个协议，说可以啊，说这个他们家就不再供他了，就说你这个自己自谋生路。然后这个台湾有一句话叫做出去像丢掉，回来像捡到，就我只当没生这孩子，你出去我就当丢了这个人了，回来你要回来我就意外把你捡回来，就这样。然后陈水扁自己考，70年的8月第二次考试，以系状元的身份高中台大法律系司法组。所以然后呢旋即呢，这个阿扁在这个大一的这个老乡会上，老乡会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啊，陈水扁在大一的老乡会上开老乡会嘛啊，就是亲戚朋友的这个老乡们大家就见面了。当时呢陈水扁就认识了他现在的妻子吴淑珍，吴淑珍的爸爸是台南县排名第一位的儿科医师。当时吴淑珍台南县只有2架钢琴，其中有一架就在吴淑珍家。吴淑珍一个月学钢琴的钱是台币200块，那个年代，而当时台湾一个公务员一个月的薪水只有台币120块。你想这个是个什么样的家庭出来的人啊？吴淑珍的爸，吴淑珍的妈妈吴王霞家里是台南县的大地主，这个家非常的有钱。然后陈水扁一看，看到吴淑珍之后就决定说好，然后说好，这个一定要，然后就开始漫长的追求的过程啊！你想这个吴淑珍后来这个两个人讲起来就很好玩。陈水扁说：“哎呀，当时看到阿珍呐，那觉得好漂亮，好可爱啊，这种这种。”然后吴淑珍讲说：“我当时看到阿扁一点感觉都没有，长相土土的，家里没有钱，台那个普通话讲的国语又讲的不标准，好一点印象都没有。然后但是阿扁这个人很执着， 然后就一直追，一直追，一直追啊。然后追到大三的，哎，这个还真是个情种啊，一直追哦，大一一直追，追追追到大三，然后大三的那个暑假，陈水扁在准备律师考试，然后当时在准备律师考试的时候呢，这个吴淑珍呢，在这个南部，你想他们家这么有钱哈，吴淑珍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大学四年混完之后，有工作做没工作，反正他们家很有钱，吴淑珍没有什么生活压力，所以。当时吴淑珍不知道大三那年不知道突发奇想说要考托福要出国，然后就要买那个参考书要学英语，然后这个台南那个地方又没有卖那个参考书的，所以当时呢就给阿扁打电话，我希望阿扁呢从台北买一本参考书给他。那个年代从台北坐火车到台南差不多要将近一天的时间，那个时候陈水扁正在复习司法考试要考律师啊，然后陈水扁从台北买了这本书，坐了火车到台南，到吴淑珍家。台湾的书跟我们不大一样，因为我们的读者量很大，所以那个书可以很便宜。台湾的书没有那么便宜哦，台湾一本小书都是人民币75往上翻的。你想那一本参考书，我猜怎么也得三四百往上。然后陈水扁到吴淑珍家，把这个书给吴淑珍说：“虽然我没有钱，但是这本书我要送给你。”送完之后连夜又坐了火车回台北继续复习他的司法考试。然后这个事情之后暑假结束了，吴淑珍要回去读大四，然后呢这个都一样的对吧，女同学回学校的时候家里肯定是害怕受了委屈，所以大包小包给你装一堆，然后吴淑珍的行李很多没有办法，就给阿扁打了一个电话，就说这个我本来想说心电感应哈，那个打了一个电话，就说我行李很多，然后我大概是几月几号晚上，那是晚上8点钟的火车到台北火车站，心想反正有个壮劳力不用白不用对不对，然后你来接我帮我把这个东西搬回台北大学。当时那个学校叫做省立中心大学，就是今天的台北大学。然后那天又很凑巧，就是台湾南部下暴雨，火车晚点，然后火车到达台北车站的时间是第二天凌晨的5点，那个场景就是偶像剧的场景对不对，列车缓缓驶入月台，天蒙蒙亮，然后站台上有一个男同学打着伞痴痴的在等，那个人叫做陈水扁。所以吴淑珍说，当我看到站台上打着伞的陈水扁的时候，他说我就知道我的这辈子一定是跟这个男人分不开了，三年的追求终于有了结果，所以两个人就结婚了哈，两个人就在一起。然后1973年，这是暑假的事情，1973年的11月，台湾当年的司法考试放榜，陈水扁成为最年轻的律师，一直到今天台湾最年轻的律师就是陈水扁，这个记录一直保持。而且当年台湾的这个律师考试啊，差不多通过率是1000分之个位数，大概1000个人中能够通过的人大概就是不超过10个，陈水扁当时是最年轻的律师通过司法考试。然后1974年的6月，当时以台大法律系第一名的身份从台大毕业，旋即进入长荣海运，当时是台湾海商法界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律师，一个本科刚毕业的学生。所以你把道德什么的全部都抛开，你单就能力讲，这个人确实是能力是很强的，这个你不得不承认，这个能力确实是很强的。然后75年的2月20号与吴淑珍结婚，那是一场没有娘家的婚礼，吴家无论如何无法接受自己的千金女儿去嫁给一个赤贫的农户的小孩子，所以那场婚礼娘家一个人都没有出席。后来两个人在一起，然后1980年的2月23号，当时就是让陈水扁弃商从法的那个黄信介，也是美丽岛事件的这个被抓起来的人之一，叛乱犯之一，然后当时缺一个辩护律师，然后陈水扁在吴淑珍的鼓励下当了黄信介的辩护律师。那你既然当了黄信介的辩护律师，你的海商法的官司就别打了。所以后来陈水扁就开始从事了政治哈。那1981年的11月，当时以最高票当选为台北市议员，然后85年的11月16号参选台南县长落败，85年的11月18号，当时台湾的这个沿街谢票，就选举完了之后要谢谢大家投他一票，虽然他输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台湾乡下的那种拼装车，然后结果 就朝他们冲过来，然后吴淑珍推开陈水扁，然后那个车从吴淑珍的身上压过去，然后倒车又压了一次，然后导致吴淑珍胸部以下没有知觉。所以这就是今天你们看为什么电视上吴淑珍身体非常虚弱的原因。所以也是这样哈，其实到今天为止，他们家做了这么多不该做的事情。其实我有台湾有几个朋友，到今天为止啊，有几个教授说起吴淑珍都不愿意，就一句恶语都不愿意说。然后我就说，我说你怎么看吴淑珍？那个老师说，哎，他说对于一个女人来讲，她有再多的钱有什么用？他说他已经没有办法去享受一个女人最基本的快乐，天伦之乐他都没有。所以他说，用他的说法，他说他觉得吴淑珍还蛮可怜的，怎么样，就这样过来啊。然后接下来，1986年的6月10号，当时有一个蓬莱岛事件哈，陈水扁涉嫌诽谤，然后入狱了8个月啊。然后那个时候正好选立委呢，他不能选了，他太太戴夫出征，然后当选为立法委员。然后1989年的时候，他重新出来之后当选为第二届立法委员。当时陈水扁是最明星的一个立法委员，因为一般立法院呢只有3个助理。就是这个他会这个他会政府会掏出钱来让你养3个助理，助理帮你干什么呢？就是准备一些材料啊，接电话啊，来回的一些事情的处理啊，包括这个你要去这个每天去辩论的话，委员会发言你不是要去登记吗？那谁发言谁不发言，去得早的发言，助理要早的起来跑去给你抢登记。当时陈水扁的助理团队一共有24个人，别人都3个，他24个。那21个人都是这些企业家给养，然后资助给陈水扁用。所以陈水扁当时就是个明星委员啊，这所有的委员就分成不同的组，然后在不同的委员会去登记啊，然后材料都准备好，陈水扁就是个演员，当当当跑那去，好，材料拿来，读完了，好，明白了，一上台哇开始讲，讲完之后哇，他那个人讲话又非常的犀利，我们一会儿能看到那个讲话大就特别特别厉害。然后那你讲那时候台湾老百姓又很讨厌国民党，就看着觉得很爽，哇这个好。然后陈水扁当时的主攻的方向跟今天邱毅是一样的，是揭弊，啊，老百姓觉得哇这个揭弊这个好，这个好玩。然后陈水扁讲完了，好，讲完之后，然后当时激烈到什么程度，甚至会把那个质询的官员的桌子推倒，什么这些事情都干过。完了以后这个委员会讲完之后马上换下一个委员会，然后继续讲，讲完之后再换下一个委员会继续讲，就有点像我们今天那个跨年演唱会的时候那个明星赶场子一样，一个场一个场继续赶。但是当天的新闻记者很喜欢这样的画面，对不对？因为有收视率啊。所以那个时候电视上天天都是陈水扁，老百姓就觉得哇这个人很努力啊，哎这个人不错哎，然后陈水扁的行情就一路看涨。然后接下来1994年的12月3号，当时代表民进党参选首届台北市市长，打败新党的赵少康和国民党的黄大州，成功的当选市长，然后在任内做了很多很有建设性的工作，这个你不得不承认，这个是他们做的文宣啊。当时的我举一个例子哈，就是在陈水扁上任之前，台北市的公务员的态度其实是非常有问题的，就公务员很懈怠，然后什么门难进，什么脸难看，事难办都有。然后陈水扁当时当了市长之后呢，为了整顿这个事情呢，就带着媒体去查岗，我看谁早上该上班没上班马上罚钱。然后当时把台北市所有的跟老百姓办事情有关的这些部门全部迁到台北市政府的1楼，然后把那个柜台降到很低很低的位置，低到什么地步，就是你写字你都得趴着写，然后所有的办事做流程化处理，就是官员们变成是一个服务性的角色。比如说你今天想申请一个营业执照，我就会给有一份东西给你，说营业执照需要1、2、3、4、5、6、7个要素，比如说需要两寸照片，照片上蓝底，你的脸蛋的面积不能少于整个照片面积的1/3，等等，我全部给你讲清楚。然后我会讲清楚说你的材料递进来到这个东西能办出来大概比如说7个工作日，然后你就数7个工作日来取就行了，不需要托人。如果说不符合，我会告诉你说根据你手里拿的规定你不符合哪一条，比如照片不符合规范或者什么的，全部都有章可循。所以当时台北市的很多这个老百姓确实是觉得眼前一亮哈，所以以至于陈水扁在1998年争取连任的时候，他的施政满意度高达76%还是78%我忘了。大家想干了4年之后还能拿70%多的施政满意度，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你想，施政满意度高达76%或者78%的时候，这个人竞选连任是不是几乎已成定局？但是在那场选举中，陈水扁很不走运哈，这个输给了马英九。所以后来陈水扁，后来有的时候这个，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这个私底下在讲起这段选举的时候，我们在开玩笑说，这个叫做干得好不如长得好。长得漂亮，你干得再好没有用啊，这长得漂亮比你干得好有用哈。但是这件事情给阿扁形成了一个，我觉得哈，这件事情对阿扁有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就是阿扁得出一个经验，他认为说干得好不好不重要，重要的是选举能赢，选举赢了你什么都有了，选举输了你什么都没有。所以各位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阿扁当政这八年执政一塌糊涂，而选举中又无所不用其极啊。接着好，所以当时阿扁还很装作很大度的说什么，一个城市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敢于抛弃那个给他带来幸福的领导人，怎么怎么样。但是后来他的幕僚说，阿扁回家还是痛哭流涕，觉得想不通，他确实想不通啊，这干得这么好，怎么就选不上呢？所以你回到我前面所讲的台湾的那个政治版图啊，到1998年选举的时候变成蓝绿对决，绿陈水扁，蓝马英九，台北市蓝绝对的大于绿，台北市是73开，所以陈水扁根本没有赢的希望。那个94年是因为国民党分裂嘛，泛蓝分裂。好，然后接下来陈水扁就访问台湾各地，然后还跑到世界各地去访问，然后跑去见了那个第三条新中间路线的那个吉登斯，然后回来提出他的这个叫做新中间路线，什么不左不右，那个年代这个玩意儿很流行。你想想布莱尔不也是搞那个东西嘛，对吧？第三条道路什么这那，他就跑去见吉登斯，然后提出这个东西，然后2000年的时候当选为这个总统。